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你面前真的就是存着感恩，因为若是你不向我们施恩，我们早就灭亡了。若是你不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真的是活在黑暗的里面。主啊，所以我们实在是要说谢谢你，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好好的来研读圣经上关于圣灵的真理，也是你的恩典。主，真是求你让我们真的是渴慕你的话语。我们人坐在这里，可是我们的心在哪里，只有你可以检查。盼望你让我们带着渴慕的心，我们实在是渴慕借着你的话明白你的真理，特别是关于圣灵的真理，因为这是关于神你自己本身的真理。我们若是要认识你，我们必须要在你启示关于你自己的真理上，我们需要明白，否则我们怎么来敬拜你呢？我们怎么能够按着真理来敬拜你呢？给你当得的敬拜呢？主啊，我们再一次恳求你今天施恩给我们，开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真正来明白你的话语。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看提摩太后书跟提多书的圣灵论。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经文，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我们读的时候哈，我们从第六节开始读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我们读第六节跟第七节。好，我来读哈。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典，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好，我想也许我们读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有点纳闷，这里没有提到圣灵，为什么我们要把它放在讲圣灵的这个经文里面？关键就在于我们中文的翻译，我们的中文翻译已经是一种解释，也就是说把原文的这个字句做了解释之后，然后把它翻译出来，这就是我们所看到这个中文哈。如果你读英文圣经的时候呢，英文圣经就比较清楚一点，他说 God does not give us a spirit of timidity, 就是胆怯 ,OK, but a spirit of power, love, and discipline, OK, 所以原文就是 spirit 这个字，灵这个字啊，神不是给我们一个胆怯的灵，神给我们的是能力、爱和节制的灵。那其实在希腊原文呢，就是一个灵这个字，神不是给我们一个灵，然后他说不是给我们什么样的呢，不是胆怯的灵，但是接下来给我们的是什么，他就是 and of, 就是只有 of, 没有再重复灵那个字。不过我刚看了 NIV, 他有把它再重复一次，其实是他还是在讲神给我们的灵是什么样的灵。那么首先神给的不是胆怯的灵，但是神给我们的灵是能力、仁爱和节制，我们这里翻成谨守，可能翻成节制 self control 可能更好，或者翻成 discipline, 那这个都比较跟节制有关。好，所以如果我们回到原文去看，我们就要来辨明这个灵是人里面的灵呢，或者是圣灵。我们的和合本就是把它解释为是人里面的灵，所以翻译成心。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是仁爱，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那这个解释就把这个灵解释成是人里面的灵。但是我们如果还记得我们每一次讲到这个灵，我们都要再重复一次， 新约或者旧约圣经里面，许多时候提到圣灵都是灵这个字，而且在原文都没有大写跟小写之分，所以我们就要从上下文来判定这个灵是指人里面的灵或者是圣灵。所以在这里如果叫你们判决的话，这个和合本的翻译是把神不是赐给我们胆怯的灵，解释是从我们里面的，所以就是胆怯的心。那么神赐给我们的是刚强仁爱谨守心，那个这个就是说从头到尾我们的和合本翻译是把这个灵都解释成是我们里面人里面的，所以就翻译成心。那么胆怯的灵我想绝对不可能用来描述圣灵，因为圣灵不可能是所谓胆怯的灵，所以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就判定第一个胆怯的灵是指我们里面人里面的胆怯，所以就是胆怯的心，这个没有错哈。但是接下来神给我们的 of 是 a spirit of 是什么样的灵呢？是能力，是爱，是节制的灵。这个后面这个三个方面可能是描述圣灵，而不是描述我们里面人里面的灵，也就是说不是和合本翻译的是指我们里面有所谓这种刚强仁爱，因为原文那个刚强字是 power 啊。那么爱，然后呢就是接下来这个字可以翻成 discipline， 也可以翻成 prudence， 就是那种聪明啦，啊，有聪明才智那种。那么所以以这三方面来描述这个灵，后面三方面的描述这个灵来看呢，我们可能就是可以判定比较好的解释后面是指圣灵。那为什么判定呢？怎么判定呢？跟上下文有关了。上下文在说什么？上下文第三节到第五节当然是感谢，为提摩太献上感谢，提到提摩太的信心是从他的外婆跟他的母亲的信心延续下来，也就是说他从他的外婆跟母亲的榜样，信心的榜样，所以他自己也具有这样子对神的一种信心。但是第六节，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这里就是提到提摩太被受差派在以弗所教会来牧养这个教会，所以保罗说他按手所赐给他的恩赐。那按手本身没有什么魔术，按手本身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六章说希利尼化的寡妇的供应被忽略了，使徒们就要他们选立七个执事来管理饭食，这样子使徒们可以怎么样，可以专心的以祈祷传道为事。然后他们选出来以后，他们就按手在这七个人身上，这个是表示一个差派，也是表示一个合一的意思，也就是说是这个这七个人他们担任管理饭食的工作是由教会或者说基督所差派的。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表明是教会同心合意做出这样子赋予他们这样的一个工作跟使命。那所以这里保罗按手在提摩太身上，就是当初提摩太就是说接受在以弗所教会牧养这个工作。那保罗说按手所赐给你的恩赐，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如果还记得哈，我们现在有时候常常要复习一下，我们其实讲圣灵论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在每一段圣经经文的上下文我们去了解圣经所启示关于圣灵的角色，圣灵的工作。那这些我们慢慢查完了整理起来，我们就很清楚来认识神自己的话所向我们启示，这三一神的第三位。那在旧约的时候，大家不晓得记不记得，凡是神所拣选担任神工作的， 无论是先知，无论是祭司，无论是君王，都要被高立。我们说被高立其实是一个象征的一个举动，这个膏油是象征神要赐下圣灵，让他们有能力去承担神托付或者差他们做的工作，因为这是神的工作，他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按着神的旨意去执行，也要有从神来的能力去服侍。那我们讲到新约，记不记得我们讲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说到属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也是一个礼物，就是神的圣灵随己意赐给每一位信徒，有从神来的能力，可以在教会里面来服侍，参与服侍，那我们配搭在一起来建造神的教会。所以恩赐不是让我们来夸口，恩赐不是让我们来享受，恩赐是要来建造教会，神给我们这种属灵的能力。那这个是什么？圣灵随己意赐给人的。所以这里提摩太他接受在以弗所教会牧养的工作，保罗按手赐给他的恩赐，其实意思就是指当他承接这样的一个职分的时候，借着这样的按手也表明求神把圣灵的能力赐给他，把牧养的恩赐赏赐给他，让他可以来承担在以弗所教会牧养神的羊群的这样的一个责任。所有属灵的工作都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只有神的灵可以做，我们不能做。我希望大家明白这一点，我们不过都是器皿而已我们想要靠自己的热心去做怎么样，是不能够达成属灵的工作的果效，也可能我们热心所做的只会怎么样，只会更加破坏神自己的工作，因为那是人的意思，人的出于人的热心来做神的工作，那就不可能按着神的旨意去行。所以呢，我们任何的服事需要有圣灵的能力与我们同在，或者说需要圣灵赐给我们能力。那新约来讲就是属灵的恩赐所以这为什么在讲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时候，我一再强调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被赐给属灵的恩赐，这是圣经上说的，圣灵随己意分给每一个人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一颗心去找到自己的恩赐。所以我们现在在讲遵行神的话，发现现在的信徒不只是现在，我觉得就是说教会越来越变成听神的话就是享受，是听一篇精彩的演说，如果这个人有口才那就讲得棒，如果这人没有口才那就是很 boring。 我们现在的孩子就是一天到晚打开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很 boring， 其实我们就是用个顺服的心去听神的话。神的话既然告诉我们说神怎么样来建造他的教会，是借着圣灵把各种属灵的恩赐赐给我们，而且是每个人都有，所以神给我们这个恩赐我们要用，神要我们用这样的神所给的恩典和能力在教会里面来服侍神，我们来建造彼此配搭建造神的教会。那么这里所以保罗为什么就要提醒他说，你不要忘记当初你接在以弗所教会你这开始这个牧养的工作，保罗按手在他身上所赐给他的恩赐，保罗提醒他要在如火眺望起来。其实我上次已经说了，就是因为以弗所教会有什么假教师，上次讲了是不是忘了哈？以弗所教会已经很严重这个假教师的问题，上次我们已经提到使徒行传二十章还记得吗？保罗最后一次送捐献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路过以弗所，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他要赶路，所以他叫以弗所的 教会的长老都到哪里去，米利都，去过土耳其的人不要忘掉了哈，我们有去米利都哈，那么我们也去了以弗所，看到以弗所这个城市还保留得非常好， 真的是非常 amazing， 尤其在土耳其中东这些地震的地方，很多古迹地震以后就没了，因为一震这些地震都是很强烈的地震。那么所以保罗就叫以弗所教会长老到米利都，然后对他们说了一篇劝勉的话，其中保罗说什么，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要为自己也为群羊谨慎，因为保罗说，我知道我去了以后必有豺狼进入你们中间，而且你们甚至你们也有人起来说悖逆的话，要引诱人跟从你们。这就是指的保罗已经预先看见以弗所教会会有假教师侵入。事实上现在以弗所教会不存在了，我们去土耳其所有新约的教会都不存在了，没有一个教会存在的、okay、那么当然以弗所教会后来启示录有讲到以弗所教会的问题，他们把起初的爱心怎么样丢弃了、啊、好，所以面对这个假教师的问题，我们上次说了提摩太是比较胆怯的，也就是说他的天性是比较用现代话说比较怕事，胆怯就是比较怕事，他没有办法很放胆的站出来抵挡这些假教师错误的教导。所以保罗写了提摩太前书，但是呢他发现提摩太还是需要进一步的打一针强心针，所以再写了后书。因此在这里保罗就提醒他要把当初保罗按手在他身上他从神领受圣灵所赐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所以他解释，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这肯定就是指提摩太。好，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说提摩太他的个性天性他是比较胆怯，所以他比较不敢就是说不敢放胆的赞助跟这些假教师。但是呢他说神赐给我们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那么这个刚强仁爱灵谨守的灵其实就是描述前面保罗按手给他的，保罗按手他接任这个牧养的工作，保罗按手在他身上，他从神领受圣灵的能力，从神领受圣灵的能力。那这里圣灵赐给他什么样的能力使他可以来在这样的一个假教师说已经危害到整个教会，很严重的危害到教会怎么样可以有就是说为真理站立，为真道而战哈，就是说能够坚持这个真理，能够帮助教会站立在真理上呢？圣灵给的是 power 是能力啊，这个我们中文翻成刚强，我想我们要把它翻成能力更好，因为他是胆怯的，但是圣灵给他能力，所以可以胜过他自己的胆怯，他不会惧怕。但是呢还有爱，我们晓得这个即使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爱仍然是必须的，真理一定要坚持，爱呢是我们坚持真理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的一个基本的心态。今天我们把这两样东西好像变成是对立的，我们讲爱心就怎么样就在真理上妥协，哎呀要有爱啦要有爱啦，这个我们就没有真的是要坚持在真理上需要要求悔改，要求转向神重新回到真理上。但是有时候我们坚持真理我们又缺乏爱，所以有时候教会在坚持真理有时候也会产生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分裂啊或者说其他的问题。那么如果说坚持爱失去真理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呢保罗说圣灵所赐的是 power 是能力是爱，然后呢是 self discipline 或者说是 self control 也就是节制。那节制跟爱如果我们还记得加拉太书第五章22节到23节圣灵的果子其中包括仁爱就是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最后一个节制 所以节制也是圣灵的果子。这些都是保罗提醒提摩太，他当初保罗按手在他身上，他从神领受了圣灵所赐的能力来承担这个职分。圣灵所赐的不是胆怯，是能力，是爱和节制，所以他应当。所以你看接下来第八节，就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个为主被囚的为耻。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是胆怯。所以保罗说，你不要以为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个为主被囚。因为这是这个他这时候保罗又被下在监狱的里面，而且我们知道从提摩太后书最末了，保罗他知道他已经即将要结束在地上的生命，所以呢这个时候他就说，你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为耻。保罗就是要再一次劝勉提摩太要在真理上来抵挡这些假教师。好，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接下来看第二段经文哈，十四节，我们就从第八节继续念哈。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我们这里再一次看到，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那这个能力就是圣灵所赐的，就是前面第七节啊，能力、爱、节制。所以你总要按圣灵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保罗强调的就是这个福音。前面他描述了这个福音的内容，然后他就强调他为这个福音奉派做传道，做使徒，做师父。他说为这个缘故我也受苦难，然后我不以为耻。好，保罗就以他自己的榜样。其实保罗，我们如果看使徒行传，我们会发现他传福音的时候他是受很厉害的攻击跟逼迫，而且到哪里他都难免碰见假教师。如果你还记得使徒行传啊，提到加拉太教会，加拉太教会有一群这个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啊，也就是假教师，虽然说是相信耶稣基督，但是他们要求外邦人不是单单借着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拯救，外邦人除了悔改相信耶稣基督还必须受割礼，那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做犹太人，因为他们的观念神所有的应许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那当然是没错，神的应许是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但是保罗在罗马书说得很清楚，凡是跟亚伯拉罕有一样信心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无论是肉身的，无论是不是肉身的，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是跟亚伯拉罕有相同信心的人，所以这些人才可以承受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那所以呢，这个保罗他其实他真的是他过去逼迫基督徒，但是等到他因为看见复活的基督，复活的基督差他去传道，我们看到他自己成为被逼迫的，而且他受的逼迫非常的就是说厉害，而且是层出不穷。但是他说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所以这里这个纯正话语的规模所指的就是福音，他为这个福音奉派做传道的。所以提摩太从保罗学习了这个福音，也就是所谓纯正话语的规模，然后他劝勉提摩太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但是呢同时他说这个从前所交托，就是被动式哈，被交托的这个善道，从前被交托给你的这个善道，原文是没有你，但是当然是交托给提摩太，从前被交托的这个善道 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guard， 就是这个叫这个手啊，这个手就是防卫啊，要把它好像说我们保卫一个地方，我们要 guard 啊，我们要防守，所以这个手是防守的意思啊，防守。所以你要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来防守。当然他这里提到两方面，一方面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跟爱心。那么当然这个也是来自于圣灵，其实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跟爱心，所有从基督而来的一切神都是借着圣灵赐给我们的。但是保罗特别强调说我们他在这个福音上来忠心的宣讲这个福音，因此受苦。提摩太现在在以弗所教会也受到这个假教师的对教会的破坏，假教师的逼迫和攻击。所以保罗说你也要效法像我一样。但是保罗之所以能够防守这个真道，他是靠着住在他里面的圣灵。那你注意这里保罗他特别用我们，所以这里保罗是再次回到那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每一个属神的人，每一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神就使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或者说基督的灵就住在我们每一个属基督的人里面，也就是圣灵就住在我们每一个真正的属神的人里面。所以我们我不知道我们对这样的真理我们有没有真的认真的去就是说我们认真的去思想，我们真的是要经历这样的真理，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每个人都要经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是基督借着圣灵，他现在在父神的右边，他坐在天上，他已经被高举成为超乎万民之上的那位主，超乎万民之上的主，所以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现在已经在作王治理神的国，神这个救赎的国度，也就是最后我们看到基督第二次再来要完全实现的，就是神要把所有的主反对势力都要除灭，要把所有的邪恶都除灭，这样子神的旨意才可以在地上畅行无阻，如同在天上一样。那么现在这个国已经开始了，因为基督第一次来在十字架上打败撒旦和死亡，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被高举，所以这个君王的治理，这个国度已经因为耶稣第一次来已经开始了。不过这个国度的完全实现要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所以现在基督在天上已经在作王治理这个国，他怎么来治理呢？我们在讲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已经说了，神的国的性质不是政治的，不是军事的，神的国度的性质是属灵的。所以呢，这个基督君王的治理是借着圣灵来执行这个治理。圣灵在今天在地上来执，基督现在在神的右边，他在天上，所以他借着圣灵，这是为什么他被高举就赐下圣灵。因此今天地上我们看到传福音是圣灵的工作，你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来为耶稣做见证。不但是传福音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基督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来教导我们，来帮助我们，来赐力量给我们，来治理我们。所以为什么保罗在加拉太书说你们要顺从圣灵而行，对不对？他用行走来描述基督徒的生活，你们要顺从圣灵，你们就不会顺从肉体。我们的老我就是所谓的肉体，我们若是顺从圣灵，我们就不会顺从我们里面的私欲。我们顺从圣灵就是接受圣灵在我们里面的统治，那换一个说法就是接受基督在我们心中作王的统治。这些都是就是我们要把神的话整理在一起，我们不要只是碎的片片段段的整理在一起，我们就知道其实三一神，我们就晓得三一神之间在一切的事情上，三一神之间各有不同的角色。 那么但是所有的工作三一神是共同的来参与的，神的创造、神的救赎、神的启示、神君王的治理，我们看见都是三一神共同的参与。所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所以为什么我要再一次提醒我们，真是要竭力的去追求，我们若是真的是属基督，我们里面就有基督的灵。我们今天如果有基督的灵，我们就要从哪里可以看见呢？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一个接受圣灵在里面管理的人的生活，一定是跟过去我们不认识神的生活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接待耶稣，转向他，承认接受他君王治理，降服于他，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活一定是，不是说我们不会偶尔落入试探，但是我们整个人生的方向是不一样。今天我们太多的人还是在追求这个世界，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们，你想脚踏两条船是不 work 的，不可能又要世界又要神。神是君王，他拯救我们是要我们过一个接受他君王治理的生活。我们过去在最终我们拒绝接受他君王治理，我们自己坐在宝座上。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就是要让神做王治理。我说这些话，其实我真的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将来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我们不至于被弃绝。人说我们，别人怎么看我们，别人看都是在看外面，基督鉴察我们的心，神鉴察我们的心。我们每个礼拜来教会算不得什么，我们真的是要过一个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王治理我们的生活，接受基督君王的治理。所以我们当中，你读不读神的话？你从礼拜一到礼拜六，你读不读神的话？你不读神的话，你怎么可能明白神的旨意？你人生所有的选择就是靠你自己做，不然就是靠朋友、同事、所有周围人告诉你什么你就做什么，或者就是自己的意思。我想我们不能骗自己，对不对？圣经上说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不要自欺，我们自欺欺人，最后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没有办法通过神鉴察和公义的眼。所以呢，我想我们就是知道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个圣灵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是基督借着圣灵来治理。所以保罗为什么劝勉提摩太要靠着住在里面的圣灵来在真道上为真道而战？我们没有办法凭天然的能力去维护这个真理，只有神的能力可以提供我们所需要的，这里说的能力、所有的爱啊，或者说谨守等等，或者说节制，我们才有可能来在真理上站立得住。因为我想尤其我自己是做一个教导的人，我很知道这种的征战，我们很容易要讨人的喜欢。今天做一个讨人喜欢的人，那条路容易走得多，但是要在真理上忠心，要真正的领人走在真理的道上，这其实是很大的挑战，因为不断的会面对很多的反对和攻击，而这些反对和攻击不仅是从还不认识神的人而来，许多时候，更多的时候，常常是从所谓的认识神，就是所谓的基督徒而来。那所以真的是不容易，如果没有圣灵的同在，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来完成这个托付。所以为什么第二章保罗也劝勉提摩太将来还要把这个教导的责任托付给那些忠心能够教导人的人。好，那这是我们看到这个提摩太后书，我们接下来就看提多书。提多书呢，我们看第三章 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保罗给提多一个劝勉。那因为提多当时是在，我们如果看第一章，我们就是在当时是在格里底这个地方在那里牧养教会，所以提多书跟提摩太前书很类似，保罗也吩咐要怎么样来选立教会的领袖所以 也告诉提多这个监督的资格是什么，这就是所谓的长老，设立长老等等之类的。第二章也是劝勉提多要怎么样来教导教会的生就是说教会的人怎么样来生活，那这也很类似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所以到了第三章，他继续的劝勉提多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好，这是保罗的劝勉。接下来从第三节到第七节，保罗其实就是在复习这个救恩。所以有人这样讲，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你把提多书的第三节到第七节好好的研读，这里呢给我们一个可以传福音的福音的内容的一个模式。所以第一个是什么呢？我们从前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的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又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的。好，这里就是描述我们活在罪中的一个情况。所以这里就是讲到我们需要救恩，我们有这个需要。为什么有这个需要？因为我们活在罪的里面。那这里就描述了这些罪，你可以说这个相当于罗马书的第一章到第三章，描述我们人类的罪是怎样的一种光景。好，所以然后第四节，神所供应的这个救恩，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这里呢，这个神是指父神，不是指耶稣。这个神哈，那通常是这样，新约里面我们都要分辨，大部分的时候新约里面的神是指的父神，大部分的时候，有少数的时候这个神是指耶稣，但是大部分，所以在这里这个神是指父神，也就是神哈，三一神的第一位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那么这里称神为我们的救主，通常我们是称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但是在这里称神是我们的救主，因为我已经说了，所有的工作，整救赎的工作也是三一神共同参与的，所以这里称神是我们的救主。救主神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这是什么意思？他说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这里乃是指耶稣的道成肉身，耶稣的道成肉身。所以到了神向人显出的恩慈跟慈爱显明 appear 显明的时候，所以就指的基督的道成肉身，神差他的儿子道成为肉身。所以神的恩慈和他向人施的慈爱就向人显明出来，就显明，就出现 appear 就 显出来。神借着差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把他向我们的恩慈跟慈所施的慈爱显明出来。好，然后第五节就进一步描述神拯救我们是 the ground 哈，这个基础，神救我们He save us， 他拯救我们不是因我们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所以救恩的基础是神的怜悯，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善行去赚取神给我们这个好处，给我们这个救恩，完全是神的怜悯，是神主动，是神，就是说神白白给我们的，是我们不该得的，也是我们不配得的，完全是神的怜悯。那么怜悯当然也就是含着恩典，怜悯当然是比较强调什么呢？ 怜悯这个概念啊，其实有很多基本的概念，我们真的是要常常去复习，不要把它忘记啊。什么是怜悯呢？怜悯是指当神看到我们人类处于罪所带来的一切的苦难、疾病、死亡，啊，所以换句话说，罪带给我们人类。你想，当初神造人，神预备了伊甸园，在东方有个园子，在伊甸有个园子，神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无论是食物、身体的需要，无论是属灵的需要，有神的同在，有神的荣耀。那但是我们犯罪以后，他们亚当夏娃被赶出这个园子，死亡，因为神早就已经宣告了，若是违背神的命令，结局必定死，那么疾病，然后我们人犯罪以后，我们就能够向神，我们以自我来取代神，所以我们所有的私欲、自我中心、自私、骄傲，带来人与人之间各种的仇恨、增进、嫉妒、凶杀，所有的这些道德上的这些邪恶。所以我们人类的苦是自找的，意思就是说是我们犯罪带来的，所有的这些不管无论是死亡、疾病，就是没有这些我们人与人之间所有这种啊冲突，都是出于罪的带来的。所以什么是怜悯呢？当神看到罪带来给我们这一切的苦难、痛苦，这一切的死亡、疾病，神他好像就啊，意思说他就感受我们所感受的，他好像透过我们的眼睛来看我们所受的这一切的苦，他穿我们的鞋子，感受我们所感受的这一切。用一个话说，就是感同身受。那心理学家用一个名词叫做同理心，不是只是同情心。同理心意思就是说，完全好像感同身受一样，好像就是神自己在受这一些罪带来的苦。但是不是只是感同身受，不仅是有这种同理心，因此神就提供我们所需要的医治和拯救。所以怜悯本身不是只是哎呀你好可怜哦，哎呀我也了解你，真是可怜，我真的是我感同，我知道你很痛苦，然后呢结束。这种感同身受，这种好像穿我们的鞋子，进一步神做出行动，神提供我们所需要的怜悯跟医治，使我们可以脱离罪带来的这一切的死亡、痛苦、不幸、灾祸，所有一切的一切。所以救恩，神拯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所行的义，是神的怜悯，是我们不配得的，是我们不该得的，是白白赐给我们的，是神主动，是神主动。这些基本的真理啊，是很宝贵的。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都觉得这些都是我早就知道的陈腔滥调，不是的。每一天我们都要活在这样的真理里面，这是我们能够有生命活力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素。每一天我们是从认识自己的罪，从神领受这样的恩典跟怜悯，做我们每一天生活的起点。我们在这样的一位有恩典怜悯的神面前，我们知道我们不配得，我们没有什么是该得的，我们晓得他拯救我们，他也要实现他君王的治理。所以救恩本身不是只是为我们人类的需要，救恩追根究底是跟神君王的统治不可分的。这是为什么耶稣来传福音的时候，耶稣说什么？时候、日期满足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时候、日期满足了，也就是说神他在拯救的救赎的历史计划当中 他决定性的要做出行动的时候已经到了，神所定下他要做出行动的时候到了，他差了他的儿子来，神的国近了。耶稣来是要实现神国度，神那种不受破坏不受阻拦的神君王的治理。所以神做两件事，要实现这样的一种理想的神君王的治理，神首先用他的恩典来施行拯救，因为我们这些罪人不愿意悖逆的罪是怎么样，这个罪是拔除不了的，神必须来为我们完成这个救赎，担当这个罪的刑罚，而且胜过死亡，所以神可以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创造，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的悔改就是我们人决意从自我转向神，从自我转向神，我们就靠着基督的救赎，我们成为一个愿意甘心乐意降服在神君王的治理之下，所以我们就是在神的国度里面了，我们就生活在神的国度里面。所以神要实现这个国度，他要做一件事情，他必须借着他的恩典来完成这个救赎，但是这个恩典不是人人都愿意接受。所以我们现在神彼得后书说什么，神不是单言，他看一如千年千年如一，我们说哎呀神为什么还单言，为什么还不再来，神不是单言，他不愿一人成人，他愿意人人都能够得救，所以他还给我们时间，我们还可以传讲这个福音，人听了福音可以做出回应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但是如果到了神所定的时候，这个恩典跟怜悯是有期限的，神不会没有期限的恒久忍耐，神的恒久忍耐跟恩慈是要令人悔改，但是是有个期限，所以到了神所定的时候，基督要第二次再来，那时候所有真正有信心悔改有真正的信心蒙神的拯救的人就进入神这个理想的国度，那些不肯悔改拒绝救恩的人就被定罪永远的灭亡，他们不会在神的国有份，不能进入这个君王的治理。那时候神理想的国度理想的君王制要实现在整个宇宙，也就是无论是天上地下所有一切受造之物都是甘心乐意的完全的降服接受神君王的治理。这就是启示录所给我们看到的一幅图画，创世纪到启示录。那所以我讲那么多，就是我希望我们知道这些重要的真理的，对我们真的是不是知识，另外一个不是，这是古老的福音，我以前就知道了，我们也许头脑知道，我们可能还不知道，我们就算知道，我们也只不过知道一点点，连大海里的一滴水都不如，我们真的是需要更深认识我们的罪，更深明白神的恩典跟怜悯，更清楚神借着基督带给我们的救赎是什么。我不能够描述，我的口舌太有限，但是我的心天天在追求明白这样的真理，我的心天天在追求活在这样的真理里面。这位神是配得我们称颂跟赞美的，配得我们像诗人像所有圣经的圣徒不计一切代价的把我们自己奉献。我想我们真正要荣耀这位神，就是要过一个顺服的生活。我们今天脚踏两条船，我们只是在羞辱我们的神，我们在践踏他的救恩。原谅我说的重一点点，我希望我们可以真正的悔改。好，所以这是我们救恩的基础。那么接下来就是 means 拯救的方法， the means of salvation。 刚刚是 the grounds of salvation， 第一个是 the needs of salvation，那么第二个是 the grace of salvation。 你如果 要写的话，第一个是救恩的 the needs of salvation， 第二个是 the grace， 神的 神的恩慈跟他向神人所施的慈爱显明出来 the grace of salvation。 第三个是 the ground of salvation， 救恩的基础是神的怜悯。现在我们就是看 the means of salvation， 这个神借着什么样的方法来拯救我们呢？他说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那么这个圣灵呢，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救主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的。那这是跟我们今天这圣灵论有关的。当然最后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这个最后的这个我看哈，这个英文我是应该是说 the goal of salvation， 我现在忘了那个基本上那个 term 应该是什么哈。不过我们就看第三个这个方式，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在原文希腊文呢，其实是四个名词，一个是 washing 洗，第二个是 rebirth 我们翻成重生，第三个是 renewal 更新，第四个是 the Holy Spirit。 所以在原文这里是四个名词，原文希腊文是四个名词 washing洗 rebirth 重生 renewal 更新，第四个呢是 the Holy Spirit 圣灵。那么如果我们懂希腊文，我们就会看到圣经学者对于这句经文的结构呢他们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也就是说这个希腊原文的经文本身很难去解释，我们现在和合本的翻译是其中的一种解释。那其中一种解释就是把喜跟重生连在一起，所以就叫做 the washing of new birth。 那么圣灵的更新呢，就是 the new renewal of the Holy Spirit， 就是把前面两个词有这种从属的关系，然后后面两个词这样接哈。那么我们先说这四个词的意思。喜很显然我们自然想到就是洗礼，但是这个洗礼不是指外面这个仪式，乃是指这个仪式所指向那个真正内在的属灵的得洁净，真正内在属灵的得洁净。我先给大家两段经文我们读一下，我们再来解哈。我们先读一段，其实我们应该很熟悉，我们讲过以西结书第36章25节到27节，以西结书36章25节到27节。这个是也可以说是神要跟以色列人，神应许要跟他们立的新约，是以西结书的一个版本。我们常常很熟悉的是耶利米书的版本，那是耶利米书第31章的版本，这里是以西结书的版本。所以25节神应许说，24节说神要把他们招聚归回本地，25节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所以这里我们很清楚看见这个洁净是一个属灵的洁净，一个属灵的洁净。然后26节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把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这个新的心，新的灵是指我们人里面，也就是说我们里面要被更新，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创造。大卫说，神啊，求你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一个坚定的灵。我们中文翻成正直的灵，坚定的灵， steadfast， 坚定的灵。所以这个是，这里是神要给我们一个更新的里面的新人。然后他说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27节神应许，我要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守遵行我的典章。29节我必救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好，所以以西结书36章25到27节其实就是这里彼得前书所讲的平行。这里以西结书36章讲的两样事情，一个是属灵的洁净，这个 spiritual cleansing， 另外一个是属灵的更新，spiritual renewal， 属灵的更新。属灵的更新意思就是说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创造，一个新的生命。 OK， 那么当然我们在旧的，我们今天已经讲旧的是不能修补的，所以只能够给我们一个重新的创造。那么另外一段平行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一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一节，这一段我们是讲过了，因为已经提到有里面有提到圣灵哈。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一节，同样的我们看见第九章到第十节提到过去他们不信的时候的那种罪行，所以呢十一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这就是我们过去在活在罪中，但是如今你们奉主耶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这里就是讲到属灵的洁净啊，属灵的洁净也就是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我们的罪已经被神赦免，我们的罪污已经被除掉，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所以这是属灵的洁净。然后下面呢，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被洗净，而且呢成圣称义了，那这里就是讲到我们里面一个新的生命。好，所以我们就回到提多书这一段，神的救恩是借着什么呢？这里就讲到一个属灵的洁净，属灵的洁净就是洗。然后这个重生跟更新呢，最可能这两个是讲同样的意思， rebirth 跟 renewal 啊，最可能这两个词都是讲到我们里面，因为如果我们对照刚刚我们看的以西结书跟哥林多前书，我们就会看见这里的重生跟更新所说的可能都是指我们里面神所在我们里面进行的一个新的创造啊，这个更新是一个新的创造，不是把旧的修补变成好像新的，不是，乃是给我们一个新的更新，重新的创造。那么所以呢是借着圣灵所做的工作，不论是属灵的更新属灵的洁净和属灵的这个新的生命，都是圣灵所做的工作。这是最好可能最好的解释，就是这四个名词啊，我们怎么去了解这四个名词之间的关系，可能最好的解释就是以西结书三十六章跟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经文平行经文作为参考，提到神怎么完成的救恩呢？做两方面，一个是属灵的洁净，把我们的罪洗净，使我们的罪得赦免；另外一方面，神借着他儿子完成的是属灵的更新，一个新的创造，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那这两方面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呢这个圣灵借着圣灵，那么但是接下来他说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这里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但是这里说是神借着耶稣浇灌在我们身上，那个浇灌这个动词是过去式，所以这里所指的就是五旬节的时候基督被高举，从父领受了圣灵，就把圣灵赐下来，因为他用过去式是一次的行动，那指圣灵第一次被赐下来就是五旬节的时候。如果大家记得约翰福音讲到说耶稣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站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约翰解释说这是指的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但是圣灵还没有被赐下，因为耶稣还没有得荣耀。所以圣灵什么时候被赐下呢？好，那当然我要大家了解，这个被赐下不是指在这之前圣灵从来在世上没有工作，我们从旧约就知道圣灵怎么样，这个世界就是圣灵参与创造的，圣灵在旧约也是在神的百姓身上，神的百姓当中做工。这个被赐下还是跟国度有关，就是耶稣被高举，他已经开始执行神国度理想国度君王的治理，他是怎么样来执行这个君王治理，借着圣灵，所以圣灵被赐下。所以在我们说这个新约的时代，旧约就有圣灵的工作，但是新约圣灵的工作跟旧约工作不同的地方，不是在于圣灵所做的事不同，是在于新约是神的国已经开始了，这理想的国已经开始，基督已经 是被高举成为至高，所以他君王的治理已经开始在实践了，在实行，在统治了，那么就是借着这个圣灵啊。好，那所以这个圣灵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厚厚浇灌，那原文的动词是过去式，就是指向是五旬节的时候基督被高举，他在天上开始执行这个君王的治理，所以他从父领受了圣灵就赐下来，五旬节的时候圣灵赐下，所以耶稣就应许使徒们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有能力来为基督做见证。那么在约翰福音，圣灵也应许门徒，他虽然要离开，但是他要要求父赐给门徒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叫他永远与门徒同在。所以圣灵也住在所有属基督的人里面，我们是已经悔改转向神，愿意接受基督君王的治理，所以神的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来实践这个君王的治理，来治理我们。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看的三段经文，我们把这个属灵原则看一下哈。在提摩太后书第一个，我们就看到 圣灵赐给信徒能力、爱和节制。那么这个能力不仅是赐给提摩太，我们刚刚讲到保罗是说他按手在提摩太身上，但是啊，这里最可能的描述是包含一般性的赐给所有的信徒，但是特别在提摩太后书的上下文里面，当然是我刚刚说保罗特别强调他按手在提摩太身上，所以也就是特别指提摩太从神领受从圣灵领受能力、爱和节制，来执行他这个牧养的工作。那么当然后第二个，我们看到保罗提到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所以这里有一个属灵的原则，圣灵住在每一个信徒的里面啊。那第三，保罗要提摩太靠着圣灵的能力来防守守住这个被交托的善道，所以这里基本上是强调保罗跟提摩太他们是靠着圣灵所赐的能力来完成神呼召他们去做的工作。从旧约神拣选的器皿，譬如说士师，我们讲士师记，如果大家还记得，每一个士师他要执行神给他这个士师的使命，也都是有圣灵降在他的身上，他们才能够去完成神呼召他们做的工作。那么君王、祭司、先知都是一样。好，那提多书呢，属灵的原则我们看到是圣灵的工作，让我们得到属灵的洁净跟更新。那当然圣灵是基于基督完成的救赎，所以我们刚刚讲到 the grace of salvation， 神向人所施的慈爱、恩慈和慈爱显明出来，所以是基于基督完成的这个救赎、救恩。圣灵进一步使每一位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得到内在属灵的洁净跟更新。然后圣灵呢，是神借着被高举在神右边的耶稣基督后赐给信徒的。那这里因为那个动词是过去式，是指向五旬节圣灵首先被赐下啊，神已经把基督高举，然后把圣灵基督从神领受了圣灵，就把他厚厚的赐下。那这里是厚厚的浇灌，那我们就想起在约珥书第二章二十八节说，末后的日子神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用这个浇灌好像大雨浇灌下来，就强调神把圣灵丰富的而且是无限的来赐下来。那所以我们就可以靠着圣灵来就是得拯救，当然是靠着圣灵的工作，基于基督的救赎，靠着圣灵工作，我们可以得着神所给我们这个救恩。好，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实在要承认关于你的救赎，关于你自己的真理，是我们最困难明白的一部分，如果没有你圣灵来教导我们，我们也不会懂，或者我们有头脑的了解，我们不真正明白，我们也不会活在这样的真理的里面。 主啊，我们就再一次恳求你，每一次我们来研读圣灵关于新约中圣灵的真理，主，我们都是要仰望你给我们恩典。上完课了，求你给我们真正爱慕你话语的心，把这些真理放在心里面，反复的去思想，使我们可以真正得着从神你来的教导，可以真知道，我们知道你给的是何等宝贵的礼物，我们不配得，也不该得，但是我们真的是愿意，我们真的是愿意要真的是有份在你的国度里面，因为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很功利主义的要得好处，我们实在是渴望你自己的国度，君王的治理可以实现在你所创造的一切受造物，你所创造这个宇宙当中，我们真的要说神，你实在是配得我们一切受造之物对你的敬拜，我们真的要说愿你自己的国度早日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一切受造之物在永恒里面启示录给我们看见是不住的来向你献上我们对你的敬拜，我们谢谢你，你真的是配得我们这样子来尊荣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